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出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老人进来虽然把木靴拖在门外，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咯咯的响。孩子哼啊嗨的哭了，母亲从床上探出身子抚慰他。祖父摸索着点起灯来，免得孩子在黑夜里害怕。灯光照出老约翰·米歇尔红红的脸，粗硬的白须，忧郁易怒的表情，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走进摇篮，外套发出股潮气，脚下拖着双大蓝布鞋。路易莎做着手势叫他不要走近，他的淡黄头发差不多像白的，绵羊般和善的脸被打皱了，颇有些雀斑，没有血色的厚嘴唇不大容易合拢，笑起来非常胆怯，眼睛很蓝，迷迷惘惘的眼珠只有极小的一点，可是挺温柔。他不生怜爱地瞅着孩子，孩子醒过来哭了，惊慌的眼睛在那儿乱转，多可怕呀！无边的黑暗，剧烈的灯光，混沌粗糙的头脑里的幻觉，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蠕动不已的黑夜，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痛苦和幽灵，是他莫名其妙的那些巨大的脸正对着他，眼睛瞪着他，直透到他心里去。他没有气力叫喊，吓得不能动弹，睁着眼睛，张着嘴，只在喉咙里喘气，带点虚肿的大胖脸扭作一堆，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暗红的，还有些黄黄的斑点。天哪，他多丑！老人语气很肯定地说。他把灯放在了桌上。路易莎撅着嘴，好似挨了骂的小姑娘。约翰·米歇尔去着她笑道：“你总不成要我说她好看吧？说了你也不会信。得了吧，这又不是你的错，小娃娃都是这样的。”孩子迷迷糊糊地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愣住了，这时才醒过来，哭了。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鼓励他诉苦。母亲把手臂伸过去，对老人说道：“递给我吧。”老人照例先发一套议论：“孩子哭就不该迁就，得让他叫去。”可是他仍旧走过来，抱起婴儿，嘀咕着：“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路易莎双手滚热，接过孩子搂在怀里。她瞅着孩子，又惭愧又欢喜地笑了笑。啊，我的小乖乖，你多难看，多难看！ 我多疼你啊。约翰·米歇尔回到壁炉前面，沉着脸拨了拨火，可是郁闷的脸上透着点笑意。好媳妇儿，得了吧，别难过了，她还会变呢，反正愁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她一件事儿，就是做个好人。婴儿与温暖的母体接触之下立刻安静了，只忙着叽叽呜呜地吃奶。约翰·米歇尔在椅上微微一仰，又张大片词地说了一遍，做个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事。他停了一会儿，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再重申一遍，但他再也找不到话，于是静默了半晌，又很生气地问，怎么你丈夫还不回来？我想他在戏院里吧，路易莎怯生生地回答，他要参加预奏会。戏院的门都关了，我才走过，他又扯谎了。哦，别老是埋怨他，也许我听错了，他大概在学生家里上课吧。那也该回来了，老人不高兴地说。他踌躇了一会儿，很不好意思地放低了声音。是不是他又……哦，没有，父亲，他没有。路易莎抢着回答。老人瞅着他，他把眼睛躲开了。哼，你骗我。路易莎悄悄地哭了。哎呦，天哪！老人一边嚷一边往壁炉上踢了一脚，拨火棒大声地掉在地下，把母子俩都吓了一跳。父亲，得了吧，路易莎说，他要哭了。婴儿愣了一愣，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可是不能又哭又吃奶，他也就吃奶了。约翰·米歇尔沉着嗓子气冲冲地接着说，我犯了什么天条，生下这个酒鬼的儿子，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真是够受了，可是你难道就不能阻止他吗？该死，这是你的本分呐，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路易莎哭得更厉害了，别埋怨我了，我已经这么伤心，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你真不知道我独自个儿在家的时候多害怕，好像老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我等着他开门，心里想着，天哪，不知他又是什么模样了，想到这个我就难过死了。他抽抽噎噎的在那儿哆嗦，老人看着慌了，走过来把抖散的被单给撩在他抽搐不已的肩膀上，用他的大手摸着他的头，得了得了，别怕，有我在这儿呢。为了孩子，路易莎静下来勉强笑着，我不该跟您说那个话的。老人望着他，摇了摇头。可怜的小媳妇儿，是我难为了你。那只能怪我，他不该娶我的，他一定在那里后悔呢。后悔什么？您明白得很，当初您自己也因为我嫁了他很生气。别多说了，那也是事实。当时我的确有点伤心，像他这样一个男子，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很有教养，又是优秀的音乐家，真正的艺术家，很可以攀一门体面的亲事，用不着追求像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既不门当户对，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信克拉夫托的100多年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儿， 可是你很知道我并没恨你，感到认识了你我就喜欢你，而且事情一经决定也不用再翻什么旧账，只要老老实实的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他回头坐下，停了一会儿，庄严地补上一句，像他平常说什么格言的时候一样，人生第一要尽本分。他等对方提异议，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母子俩都没有什么表示，他想继续说下去，却又噎住了。他们不再说话了。约翰·米歇尔坐在壁炉旁边，路易莎坐在床上，都在那里黯然神往。老人嘴里是那么说，心里还想着儿子的婚事，非常懊丧。路易莎也想着这件事，埋怨自己，虽然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她从前是个帮佣的，嫁给约翰·米歇尔的儿子曼西沃·克拉夫托，大家都觉得奇怪，他自己尤其想不到。克拉夫托家虽没有什么财产，但在老人住了50多年的莱茵流域的小城中是很受尊敬的。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曼西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约翰·米歇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老人为曼西沃的婚事大受打击，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想要他成为一个他自己没有能做到的名人。不料儿子一时糊涂，把他的雄心给毁了。他先是大发雷霆，把曼西沃与鲁伊莎咒骂了一顿。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所以在认清楚媳妇儿的脾性以后，就原谅了他，甚至还对他有些慈父的温情。虽然这温情常常用嘀咕的方式表现。没有人懂得曼西沃怎么会攀这样一门亲的，曼西沃自己更莫名其妙。那当然不是为了鲁伊莎长得俏，她身上没有一点迷人的地方，个子矮小，没有血色，身体又娇，跟曼西沃和约翰·米歇尔一比，真是好古怪的对照。他们俩都是又高又大，脸色鲜红的巨人，孔武有力，剑犯豪饮，喜欢粗声大气地笑着嚷着。他似乎被他们压倒了，人家既不大注意到他，他自己更尽量地躲藏。倘若曼西沃是个心地仁厚的人，还可以说他的看重鲁伊莎是因为他的朴实比别的长处更可宝贵。然而他是最虚荣不过的，像他那样的男子长得相当漂亮，而且知道自己漂亮，喜欢摆架子，也不能说没有才华，大可以攀一门有钱的亲，甚至谁知道，可能像他夸口的那样，在他教课的中产之家引诱个把女学生。不料他突然之间挑了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又穷又丑，又无教育，又没追求她，倒像是他为了赌气而娶的。但世界上有些人永远做着出人意料，甚至出于自己意料的事，曼西沃便是这等人物。他们为使没有先见之明，所以说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抵得两个。他们自命为不受欺骗，把舵把得很稳，向着一定的目标驶去，但他们的计算是把自己除外的，因为根本不认识自己。他们脑筋里常常会变得一片空虚，那时就把舵丢下了， 而事情一放手，他们立刻卖弄脚快，跟主人捣乱。无人管束的船会向暗礁直撞过去，而足智多谋的曼西沃居然娶了一个厨娘。和他定终身的那天，他却也非醉非癫，也没有什么热情冲动，那还差得远呢。但或许我们除了头脑、心灵、感官以外，另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别的力量睡着的时候乘虚而入，做了我们的主宰。那一晚，曼西沃在河边碰到鲁伊莎，在芦苇丛中坐在他身旁，糊里糊涂跟他订婚的时候，他也许就是在他怯生生地望着他的苍白的瞳子中间，遇到了那些神秘的力量。才结婚，他就对自己所做的事觉得委屈，这一点他在可怜的路易莎面前毫不隐瞒，而路易莎只是诚惶诚恐地向他道歉。他心并不坏，就慨然原谅了他，但过了一会儿又悔恨起来，或是在朋友中间，或是在有钱的女学生面前。他们此刻态度变得傲慢了，由他校正指法，而碰到他手指的时候也不再发抖了。于是他沉着脸回家，路易莎好不心酸地马上在他眼中看出那股怨气，再不然他待在酒店里，想在那儿忘掉自己，忘掉对人家的怨恨。像这样的晚上，他就嘻嘻哈哈大笑着回家，使路易莎觉得比平时的话中带刺和隐隐约约的怨恨更难受。路易莎认为自己对这种放荡的行为多少要负些责任，那不但消耗了家里的钱，还得把他仅有的一点理性再减少一点。曼西沃陷到泥淖里去了，以他的年纪正应当发奋用功，尽量培植他中庸的天资，他却听任自己往下坡路上打滚，给别人把位置占了去。至于替他拉拢金发女仆的那股无名的力量，自然毫不介意，他已经尽了他的使命，而小约翰·克里斯朵夫便在运命驱使之下下了地。天色全黑了，路易莎的声音把老约翰·米歇尔从迷惘中惊醒，他对着炉火想着过去的和眼前的伤心事，想出了神。父亲，时候不早了吧？少妇恳切地说，您得回去了，还要走好一程路呢。
我等着曼西沃，
老人回答。
不，我求您，您还是别留在这儿的好。
为什么？
老人抬起头来仔细瞧着他，他不回答。
老人又道，你觉得独自个儿害怕，你不要我等着他吗？
那不过是把事情弄得更糟，您会生气的，我可不愿意，您还是回去吧，我求您。
老人叹了口气站起来，
好吧，我走了。
他过去把刺人的须在他脑门上轻轻拂了一下，问他可要点什么不要，然后拈小了灯走了。屋子里暗得很，他和椅子撞了一下，但他没有下楼，以想起儿子最后归来的情景。在楼梯上，他走一步停一步，想着他独自回家所能遭遇的种种危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床上孩子在母亲身边又骚动起来。在他内部及深邃的地方蹦出一种无名的痛苦，他尽力抗拒，握着拳头，扭着身子，拧着眉头，痛苦变得愈来愈大，那种沉着的气势表示他不可一世。他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要进逼到什么地步，只觉得它巨大无比，永远看不见它的边际。于是他可怜巴巴地哭了。母亲用温软的手磨着他，痛楚马上减轻了些。可是他还在哭，因为觉得他始终在旁边，占领着他的身体。大人的痛苦是可以减轻的，因为知道他从哪儿来。可以在思想上把它限制在身体的一部分加以医治，必要时还能把它去掉。它可以固定它的范围，把它跟自己分离。婴儿可没有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他初次遭遇到的痛苦是更残酷、更真切的。他觉得痛苦无边无岸，像自己的生命一样。觉得他盘踞在他的胸中，压在他的心上，控制着他的皮肉。而这的确是这样的，他只要把肉体侵蚀完了才会离开。母亲紧紧搂着他，轻轻地说，得了得了，别哭了，我的小耶稣，我的小金鱼。他老是断断续续的悲啼，仿佛这一堆无意识的尚未成型的肉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的生涯已经有了预感，他怎么也静不下来。黑夜里传来圣马丁寺的钟声，严肃迟缓的音调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进行，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脚步。婴儿一声嚎啕没有完，就突然静默了。奇妙的音乐像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黑夜放出光明，空气柔和而温暖。他的痛苦消散了，心笑开了。他轻松地叹了口气，溜进了梦乡。三口中庄严肃穆，继续在那里奏鸣，报告明天的节日。路易莎听着钟声，也如梦如幻地想着她过去的苦难，想着睡在身旁的亲爱的婴儿的前程。她在床上已经躺了几小时，困顿不堪，手跟身体都在发烧，连羽毛毯都觉得很重。黑暗压迫他，把他闷死了。可是他不敢动弹。他瞧着婴儿，虽是在夜里，还能看出他憔悴的脸，好似老人的一样。他开始瞌睡了，乱哄哄的形象在他脑中闪过。他以为听到曼西沃开门，心不由得跳了一下。浩荡的江声在静寂中越发宏大，有如野兽的怒嚎。窗上不时还有一声两声的雨点，钟鸣更缓，慢慢地静下来。 路易莎在婴儿旁边睡熟了。这时，老约翰·米歇尔冒着雨站在屋子前面，胡子上沾着水雾。他等荒唐的儿子回来，胡思乱想的头脑老想着许多酗酒的惨剧。虽然他并不相信，但今晚要没有看到儿子回来，便是回去也是一分钟都睡不着的。钟声使他非常悲伤，因为他回想起幻灭的希望，他又想到此刻冒雨街头是为了什么，不禁羞愧交迸地哭了。时光慢慢地消逝，昼夜地扇，好似汪洋大海中的潮汐。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日月仍好似一日。有了光明与黑暗的均衡的节奏，有了儿童的生命的节奏，才显出无穷无极、莫测高深的岁月。在摇篮中做梦的浑噩的生物，自有它迫切的需要，其中有痛苦的，也有欢乐的。虽然这些需要随着昼夜而破灭，但他们整齐的规律反像是昼夜随着他们而往复。生命的钟摆很沉重地在那里移动，整个的生物都淹没在这个缓慢的节奏中间，其余的只是梦境，只是不成形的梦，萦萦扰扰的断片的梦，盲目飞舞的一片灰尘似的原子，令人发笑、令人作恶的炫目的旋风，还有喧闹的声响、骚动的阴影、丑态百出的形状，痛苦、恐怖、欢笑、梦、梦，一切都只是梦。而在这混沌的梦境中，有友好的目光对他微笑，有欢乐的热流从母体与饱含乳汁的乳房中流遍他全身，有他内部的精力在那里积聚，巨大无比，无知无觉，还有沸腾的海洋在婴儿的微躯中汹汹作响。谁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淹埋在阴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组织中的星云，方在酝酿的宇宙。儿童的生命是无限的，它是一切。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紧紧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在它们周围波平浪静，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布开去，随后又是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中闪耀。有些形象从灵魂的深处浮起，异乎寻常的清晰。无边无际的日子在伟大而单调的摆动中轮回不已，永远没有分别。可是慢慢地显出一大串首尾相连的岁月，他们的面貌有些是笑盈盈的，有些是忧郁的。时光的连续常会中断，但种种的往事能超越年月而相接。江声，钟声，不论你回溯到如何久远，不论你在辽远的时间中想到你一生的哪一刻，永远是他们深沉而熟悉的声音在歌唱。夜里半睡半醒的时候，一线苍白的微光照在窗上，江声浩荡，万籁俱寂，水声更宏大了，
他统御万物，时而抚慰着他们的睡眠，连他自己也快要在波涛声中入睡了，时而狂嚎怒吼，好似一头噬人的疯兽。然后他的咆哮静下来了，那才是无限温柔的细语，银铃的低鸣，清朗的钟声，儿童的欢笑，曼妙的清歌，回旋缭绕的音乐。伟大的母性之声，它是永远不歇的。它催眠着这个孩子，正如千百年来催眠着以前的无数代的人。从出生到老死，它渗透他的思想，浸润他的幻梦。他的滔滔汩汩的音乐如大厂一般把他裹着，直到他躺在莱茵河畔的小公墓上的时候。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他们互相应答，带点哀怨，带点凄凉，那么友好，那么静穆。柔缓的声音起处画出无数的梦境，往事、欲念、希望，对先人的怀念。儿童虽然不认识他们，但的确是他们的化身，因为他曾经在他们身上逗留，而此刻他们又在他身上再生。几百年的往事在钟声中颤动，多少的悲欢离合。他在卧室中听到这音乐的时候，仿佛眼见美丽的音波在清新的空气中荡漾，看到无挂无碍的飞鸟掠过，和缓的微风吹过，一角青天在窗口微笑，一道阳光穿过帘帷，轻轻地泻在他床上。儿童所熟识的小天地，每天醒来在床上所能见到的一切，所有他为了要支配而费了多少力量才开始认得和叫得出名字的东西，都亮起来了。瞧，那是饭桌，那是他躲在里头玩耍的壁橱，那是他在上面爬来爬去的菱形地砖，那是胡壁纸扯着鬼脸儿给他讲许多滑稽的或是可怕的故事，那是时钟滴滴答答讲着只有他懂得的话。室内的东西何其多，他不完全认得。每天他去发掘这个属于他的宇宙，一切都是他的，没有一件不相干的东西，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苍蝇，都是一样的价值，什么都一律平等地活在那里。猫、壁炉、桌子，以及在阳光中飞舞的尘埃，一世有如一国，一日有如一生。在这些茫茫的空间，怎么能变得出自己呢？世界那么大，真要令人迷失。再加那些面貌、姿态、动作、声音，在他周围简直是一阵永远不散的旋风。他累了，眼睛闭上了，睡熟了。甜梦的深沉的瞌睡会突然把他带走，随时随地。在他母亲的膝上，在他喜欢躲藏的桌子底下，多甜蜜，多舒服。这些生命初期的日子，在他脑中蜂拥浮动，宛似一片微风吹掠，云影掩映的麦田。阴影消散，朝阳上升，
克里斯朵夫在白天的迷宫中又找到了他的路径。清晨，父母睡着，他仰卧在小床上，望着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光线，真是气味无穷的娱乐。一忽儿，他高声笑了，那是令人开怀的儿童的憨笑。母亲探出身来问：“笑什么呀，小疯子？”于是他更笑得厉害了，也许是因为有人听他笑而强笑。妈妈沉下脸来，把手指放在嘴上，叫他别吵醒了爸爸。但他困倦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他们俩窃窃私语。父亲突然气冲冲地咕噜了一声，把他们都吓了一跳。母亲赶紧转过背去，向做错了事的小姑娘假装睡着。克里斯朵夫钻进被窝，屏着气，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一会儿，小小的脸又从被窝里探出来，屋顶上的定风针吱吱呀呀的在那儿打转，水斗在那儿滴滴答答，早倒的钟声响了，吹着东风的时候，还有对岸村落里的钟声遥遥呼应。成群的麻雀蹲在满绕常春藤的墙上聒噪，像一群玩耍的孩子，其中必有三四个声音，而且老是那三四个吵得比其余的更厉害。一只鸽子在烟囱顶上咯咯地叫，孩子听着这种种声音出神了，轻轻地哼着唱着，不知不觉哼得高了一些，更高了一些，终于直着嗓子大叫，惹得父亲气起来，嚷着：“你这驴子老是不肯安静，等着吧，让我来拧你的耳朵。”于是他又躲在被窝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他吓坏了，受了委屈，同时想到人家把他比作驴子，又禁不住要笑出来。他在被窝底下学着驴鸣，这一下可挨了打。他蹦出全身的眼泪来哭。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不过是想笑想动，可是不准动。他们怎么能老是睡觉呢？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听见街上好像有只猫，有条狗，一些奇怪的事儿。他从床上溜下来，光着小脚摇摇晃晃地在地砖上走过去，想下楼去瞧一下，可是房门关着。他爬上椅子开门，连人带椅地滚了下来，跌得很痛，哇的一声叫起来，结果还挨了一顿打。他老是挨打的。他跟着祖父在教堂里，他闷得慌，他很不自在，人家不准他动，那些人一起念念有词，不知说些什么，然后又一起静默了。他们都摆出一副又庄严又沉闷的脸，这可不是他们平时的脸啊。他望着他们，不免有些心虚胆怯。邻居的老列娜坐在他旁边，装着凶恶的神气，有时他连祖父也认不得了。他有点怕，后来也惯了，便用种种方法来解闷儿。他摇摆身子，仰着脖子看天花板，做鬼脸，扯祖父的衣角，研究椅子坐垫上的草杆，想用手指戳一个窟窿。他听着鸟儿叫，他打哈欠，差不多把下巴颏都掉下来。忽然有阵瀑布似的声音，管风琴响了，一个寒劲沿着他的脊梁直流下去。他转过身子，下巴搁在椅背上，变得很安静了。他完全不懂那是什么声音，也不懂他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发光， 漩涡似的打转，什么都分辨不清。可是听了多舒服，他仿佛不是在一座沉闷的旧屋子里，坐在一点钟以来使他浑身难受的椅子上了。他悬在半空中，像只鸟，长江大河般的音乐在教堂里奔流，充塞着穹隆，冲击着四壁。他就跟着他一起奋发，振翼翱翔，飘到东，飘到西，只要听其自然就行。自由了，快乐了，到处是阳光。他迷迷糊糊的快睡着了。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祖父对他很不高兴，因为他望弥撒的时候不大安分。他在家里坐在地上，把手抓着脚，他才决定草毯是条船，地砖是条河。他相信走出草毯就得淹死，别人在屋里走过的时候全部留意，使他又诧异又生气。他扯着母亲的裙角说：你瞧，这不是水吗？干嘛不从桥上过？所谓桥，是红色地砖中间的一道道的沟槽。母亲理也不理，照旧走过了。他很生气，好似一个剧作家在上演他的作品时，看见他的观众在台下聊天。一忽儿他又忘了这些，地砖不是海洋了，他整个身子躺在上面，下巴搁在砖头上，哼着他自己编的调子，一本正经地吮着大拇指，流着口水。他全神贯注地瞅着地砖中间的一条裂缝，菱形砖的线条在那儿扯着鬼脸，一个小的看不清的窟窿大起来，变成群峰环绕的山谷，一条蜈蚣在蠕动，跟象一样的大。这时即使天上打雷，孩子也不会听见。谁也不理他，他也不需要谁，甚至草毯做的船，地砖上的岩穴和怪兽都用不着，他自己的身体已经够了，够他消遣的了。他瞧着指甲哈哈大笑，可以瞧上几个钟点，他们的面貌个个不同，像他认识的那些人。他教他们一起谈话、跳舞或是打架，而且身体上还有其余的部分呢。他逐渐逐渐地仔细瞧过来，奇怪的东西真多呀，有的真是古怪的厉害。他看着他们出神了，有时他给人撞见了就得挨一顿臭骂。有些日子他趁母亲转背的时候溜出屋子，先是人家追他抓他回去，后来惯了也让他自个儿出门，只要他不走得太远。他的家已经在城的头，过去差不多就是田野， 只要他还看得见窗子，他总是不停地向前，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得很稳，偶尔用一只脚跳着走。等到拐了弯，杂树把人家的视线挡住之后，他马上改变了办法。他停下来，顺着手指，盘算今天讲哪一桩故事。他满肚子都是呢，那些故事都很相像，每个故事都有三四种讲法，他便在其中挑选。惯常他讲的是同一件故事，有时从隔天停下的地方接下去，有时从头开始，加一些变化。但只要一件极小的小事儿，或是偶然听到的一个字儿，就能使他的思想在新的线索上发展。随时随地有的是材料，单凭一块木头或是在篱笆上断下来的树枝，要没有现成的就折一根下来，就能玩出多少花样，那真是根神仙棒。要是又直又长的话，它便是一根毛或一把剑，随手一挥就能变出一队人马。克里斯朵夫是将军，他以身作则，跑在前面，冲上山坡去袭击。要是树枝柔软的话，便可做一条鞭子。克里斯朵夫骑着马跳过危崖绝壁，有时马滑跌了，骑马的人倒在土沟里，垂头丧气地瞧着弄脏了的手和擦破了皮的膝盖。要是那根棒很小，克里斯朵夫就做乐队指挥，他是队长也是乐队，他指挥同时也就唱起来。随后他对灌木林行礼，绿的树尖在风中向他点头。他也是魔术师，大踏步地在田里走，望着天挥着手臂。他命令云彩向右边去，但他们偏偏向左，于是他骤马一阵，重申前令，一面偷偷地瞅着，心在胸中乱跳，看看至少有没有一小块云服从他。但他们还是若无其事地向左，于是他跺脚，用棍子威吓他们，气冲冲地命令他们向左。这一回他们果然听话了，他对自己的威力又高兴又骄傲。他指着花一点，吩咐他们变成金色的四轮车，像童话中所说的一样。虽然这样的事儿从来没实现过，但他相信只要有耐性，早晚会成功的。他找了一只蟋蟀，想叫它变成一匹马。他把棍子轻轻地放在它的背上，嘴里念着咒语。蟋蟀逃了，他挡住它的去路。过了一会儿，他躺在地下，靠近着虫，对它望着。他忘了魔术师的角色，只把可怜的虫仰天翻着，看它扭来扭去的扭动身子，笑了出来。他想出把一根旧绳子附在他的魔术棍上，一本正经地丢在河里，等鱼儿来咬。他明知鱼不会咬没有饵也没有钓钩的绳，但他想他们至少会看他的面子而破一次例。他凭着无穷的自信，甚至拿条鞭子塞进街上阴沟盖的裂缝中去钓鱼。他不时拉起鞭子，非常兴奋，觉得这一回绳子可重了些，要拉起什么宝物来了，像祖父讲的那个故事一样。玩这些游戏的时候，他常常会懵懵懂懂地出神，周围的一切都隐灭了，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做些什么，甚至把自己都忘了。这种情形来的时候总是出其不意的，或是在走路，或是在上楼，他忽然觉得一片空虚，好似什么思想都没有了。等到惊醒过来，他茫然若失，发觉自己还是在老地方，在黑嘘嘘的楼梯上，在几步踏几之间，他仿佛过了整整的一生。 祖父在黄昏散步的时候常常带着他一块儿去，孩子拉着老人的手在旁边急急忙忙地搬着小步。他们走着乡下的路，穿过除松的田，闻到又香又浓的味道。蟋蟀叫着，很大的乌鸦斜蹲在路上，远远地望着他们。他们一走近，就笨重地飞走了。祖父咳了几声，克里斯朵夫很明白这个意思。老人极想讲故事，但要孩子向他请求。克里斯朵夫立刻凑上去，他们俩很投机。老人非常喜欢孙子，有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更使他快乐。他喜欢讲他自己从前的事儿，或是古今伟人的历史。那时他变得慷慨激昂，发抖的声音表示他像孩子一般的快乐连压也压不下去。他自己听得高兴极了，不幸逢到他要开口，总是找不到字儿。那是他惯有的苦闷，只要他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致，话就说不上来。但他事过己忘，所以永远不会灰心。他讲着古罗马执政雷古卢斯，公元前的日耳曼族首领阿米努斯，也讲到德国大将吕佐夫的轻骑兵，诗人科尔纳和那个想刺死拿破仑皇帝的施塔普斯。他眉飞色舞，讲着那些空前绝后的壮烈的事迹。他说出许多历史的名词，声调那么庄严，简直没法了解。他自以为有本领，使听的人在惊险关头心痒难熬。他停下来，装作要闭过气去，大声地擤鼻涕。孩子急得煞着嗓子问：“后来呢，祖父？”那时，老人快活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克里斯朵夫大了一些，懂得了祖父的脾气，就有心装作对故事的下文满不在乎，使老人大为难过。但眼前他是完全给祖父的魔力吸住的，听到激动的地方，他的血跑得很快。他不大了解讲的是谁，那些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知祖父是否认识阿米努斯，也不知雷古卢斯是否。天知道为什么缘故，上星期日他在教堂里看到的某一个人，但英勇的事迹使他和老人都骄傲得心花怒放，仿佛那些事就是他们自己做的，因为老的小的都是一样的孩子气。克里斯朵夫不大得劲的时候，就是祖父讲到悲壮的段落，常常要插一段念念不忘的说教，那都是关于道德的教训，劝人为善的老生常谈，例如温良胜于强暴，或是荣誉比生命更宝贵，或是宁善无恶。可是在他说来，意义并没这样清楚。祖父不怕年轻小子的批评，照例夸大其词，颠来倒去说着同样的话，句子也不说完全，或者是说话之间把自己也弄糊涂了，就信口胡诌来填补思想的空隙。他还用手势加强说话的力量，而手势的意义往往和内容相反。孩子毕恭毕敬地听着，以为祖父很会说话，可是沉闷了一点儿。关于那个征服过欧洲的科西嘉人的离奇的传说，他们俩都是喜欢常常提到的。祖父曾经认识拿破仑，差点和他交战，但他是赏识敌人的伟大的。他说过几十遍，他肯牺牲一条手臂，要是这样一个人物能够生在莱茵河的这一边。可是天为人意，拿破仑毕竟是法国人，于是祖父只得佩服他，和他鏖战。 就是说差点和拿破仑交锋。当时拿破仑离开祖父的阵地只有40多里，祖父他们是被派去迎击的，可是那一小队人马忽然一阵慌乱，往树林里乱窜，大家一边逃一边喊，我们上当了。据祖父说，他突然想收拾残兵，突然扑在他们面前，威吓着哭着，但他们像潮水一般把他簇拥着走，等到明天离开战场已不知多远了。祖父就是把溃退的地方叫做战场的。克里斯朵夫可急于要他接着讲大英雄的战功，他想着那些在世界上追奔逐北的奇迹出了神，他仿佛眼见拿破仑后面跟着无数的人喊着爱戴他的口号，只要他举手一挥，他们便旋风似的向前追击。而敌人是永远望风而逃的，这简直是一篇童话。